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嘅神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嘅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教会的成员和职员从世界各地聚集一起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神间大会。我们亦都热烈欢迎世界各地的成员和朋友，欢迎来到参与这一场的大会。我们亦都欢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出席这一场的大会。多马孟宣会长正在家看这一次大会的转播，我们向他送上我们的爱和问候。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理查艾洛德和安德烈恩斯华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已经献唱了开会唱诗爱主的人齐来，现在他们会为我们献唱神哦兴起发光。只有70元的赖瑞劳伦斯长老将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我哋天上面嘅父，我哋好爱你，好感谢我哋可以有总会大会呢个受灵启发嘅祝福，喺后期时代去带领我哋，亦都好感谢我哋教会嘅领袖将呢啲嘅信息带俾嚟自世界各地嘅圣徒，亦都非常之感谢你俾我哋嘅一切祝福，特别祈求你可以能够帮助我哋可以睇得见福音所带嚟嘅荣耀，亦都帮助我哋感受到同埋聆听到福音嘅真实性，亦都祝福住嗰啲带住挑战而嚟到嘅成员，祝福佢哋，帮助佢哋感受到圣灵，等佢哋嘅问题得到答复。天父，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你嘅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我哋亦都祈求你赐俾我哋一个特别嘅祝福喺多马万宣会长身上，等佢感受到世界各地成员对佢嘅爱。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唱诗班跟住会唱求神祝福先知，献唱之后，我哋好高兴会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嘅讲道，跟住系由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姊妹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特林乌克斯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圣徒一起出席这一场这么美妙的大会，希望神祝福我们的先知。在最近没几年，我们刚刚有机会跟万宣会长一起聚会和见面，他知道教主爱他。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都知道万宣会长他很清楚知道，也都感激你们对他的爱。我亲爱的朋友，在大概一个世纪之前，一个住在俄勒冈州的家庭去了超过2000英里以外的印第安纳州度假，当时他们心爱的那只宠物，也就是那只叫做波比的狗走失了。这个家庭周围这样找，但是都是找不到。他们很伤心地开始起程回家，每一英里的路程都令到他们更加远离他们那只心爱的宠物。六个月之后，这个家庭很偶然地发现波比出现在他们俄勒冈州的家门口。他整身都污糟邋遢，很瘦，脚底几乎磨到见骨，很明显他是自己一个行了整段旅程。波比的故事引起了整个美国的人注意，他成为了家传户晓的那只神奇狗波比。波比并不是唯一一只拥有科学家都难以解释的惊人方向感和回家的本能的动物。有一些帝王斑蝶，他们每一年都会飞越3000英里迁徙去到更加适合生存的气候地区。灵皮龟，他们会由印尼横越太平洋去到美国加州的海岸。座头鲸，他们会从南极或者是北极的冰冻水域游去赤道，然后再游回去。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北极燕鸥，他们每年都会由北极圈飞去南极，然后再飞回去。每年大约会飞超过60000英里的旅程。当科学家在这里研究这种引人入胜的行为时，他们会问这些动物究竟怎样知道要去哪里呢？还有他们怎样将这些习惯教导他们的下一代呢？当我读到动物有这种强大的本能时，我忍不住在这里想，人类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渴望，一种内在的导航系统引导这些人回去天上的家呢？我相信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都感受过天上的呼唤，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股渴望，想通过帷幕拥抱我们曾经认识和深爱的那对天上的父母。有些人可能会抑压这股渴望，减低自己灵魂的这股渴望，但是那些内心还有这道光的人可以展开一段不平凡的旅程，也就是一个迁徙去天上的奇妙之旅。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令人赞叹的信息就是，神是我们的父，他非常之关心我们，而且我们有方法可以回去他身边。神呼唤着你，神知道你的每一个想法，你的忧伤和你最大的期望和希望。神知道你曾经很多次想寻求他，你曾经很多次孤单地哭泣，你曾经很多次都觉得很无助、迷茫或者是很生气，你曾经 好多次经历失败，但是无论你有啲咩经历，如果你曾经畏缩、觉得心碎、痛苦、被人背叛或者系被虐待，你要知道你并唔孤单，神仍然喺度呼唤紧你，救主向你伸出佢嘅手。而且就会好似喺好耐以前佢对企喺加利利海边嗰啲渔夫所做嘅一样，怀住无尽嘅爱对你讲：来，跟从我。只要你愿意听嘅话，佢今日就会同你讲。当你开始踏上门徒嘅道路，亦即是当你开始行近天父身边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会证实你已经听到救主的呼唤，同埋将你的心转向这一道光。你心里面的感觉会告诉你，你已经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而且你已经回到家。从太初以来，神的一众先知一直敦促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他。经文教导我们无数个这么多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做。今日就等我提出两个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归向主。首先，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第二，神会用你来令其他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我见证当我们开始或者是继续这个会引领我们归向神的旅程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样并不是指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任何的忧伤。我们都知道忠信跟随基督的人都曾经遭遇过不幸和不公正的待遇，耶稣基督他也亲自承受比任何人都多的挑战，就好像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他也都被逆境去考验义人和恶人。事实上，因为我们努力在生活里面这样奉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有时看上来可能是更加艰难。没错，跟随救主并不会令你生活上面没有所有的考验。但是天父依然会赏赐给你各种的帮助，他会同你一起，他会指引你的脚步，他会同你一起行，甚至在你极需要帮助的时候将你背起背上。你会体验到圣灵所结的美好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和信实。这些灵性的果子并不是俗世的昌盛、成功或者财富能够买得到的，这些果子是来自跟随救主，而且可以得到在黑暗暴风当中的忠诚侍从去帮助我们。尘世生活的煎熬和动乱可能会带来威胁和恐惧，但是神他用平安围绕住那些专心归向他的人，他们的喜乐不会消减，他们不会被遗弃或者是被遗忘。经文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些听从内心呼唤而去寻求神的人，那些祈祷、相信和行走在门徒道路上面的人， 就算有时在沿途他们会失足跌倒，他们都会得到令人安心的保证，他们知道所有的事物将共同效力，叫他们得益处。因为神赐能力给疲乏的，加力量给软弱的。因为二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而主仁慈咁样问你，你想唔想体验持久嘅喜乐呢？你有冇渴望喺心入边感受到出人意表嘅平安呢？咁样就将你嘅灵魂转向呢一道光啦。开始你自己翻屋企嘅奇妙旅程。只要你咁样做，你嘅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快乐，更加有意义。在你回去神身边的奇妙旅程上面，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旅程并不单止是你自己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条道路无可避免会引领你成为神其他儿女，也就是你的兄弟姊妹他们生活里面的祝福。这个旅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当你侍奉神而又关心和帮助你的同胞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都会有难以想象的进步。或者你不认为你自己是那么有用，或者你不认为你自己能够成为其他人生活里面的祝福。很多时当我们望着自己那时候，都只是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自己的不足。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必须要更加变得某一些东西，好像更加聪明，更加富有，更加有魅力，更有才华，或者是更有灵性，才可以被神去重用。祝福会来并不是因为你们的能力，而是因为你们的选择。宇宙之神会在你当中工作，同埋透过扩大你的谦卑同埋努力嚟促成佢嘅目的。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神嘅事工一直都系根据呢一项重要嘅原则向前推进嘅。喺保罗写信俾哥林多嘅圣徒嗰阵，如果以当时世俗嘅标准，算系聪明嘅圣徒，可能真系冇乜几多个。但是这样并不重要，因为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在神事工的历史里面，充斥着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人，但是他们谦卑地去服务，他们仰赖神的恩典和他的应许。他们的臂膀将是我的臂膀，我要作他们的盾牌，他们将为我英勇作战，我要保存他们。在今年的夏天，我们家庭有一个美好的机会去游览在美国东部的一些早期教会历史的景点。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回味那段历史。当我们行过圣徒以前行过的地方，沉思他们为了建立神的国度所作的牺牲的时候，我以前用很多时间阅读的那些人物，好像是马丁·哈里斯、奥利弗·考德里和多马·马西，都变得更加真实。他们都有很多美好的特质，令他们可以为耶稣基督教会的复兴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是人，都是会软弱和犯错，就好像你和我一样。有些人同先知约瑟斯密他有意见分歧，所以离开了教会。后来同一班人里面有很多人体验过内心的变化，谦益自己而再次寻求和获得同圣徒的交易。 我们可能会倾向去论断这些弟兄和其他好像他们这样的成员。我们可能会说，我绝对不会离弃先知约瑟。虽然可能这样说是真的，但是我们不是很知道生活在那个时期在那些环境里面究竟是怎样的。的而且确他们并不是完美，但是知道神依然能够运用他们是几咁振奋人心。神知道他们的优点和弱点，神给他们有机会去为福音的复兴的荣耀诗歌贡献一节的音乐或者是一个旋律。虽然我们不是完美，但是知道如果我们专心归向神，神就会宽大仁慈地对待我们，还会利用我们来促成祂的目的，是几咁激励人心呢？那些爱和服务神和祂同胞而又谦卑还积极参与神事工的人，他们会见到美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所爱的人的生活里面。看起来已经关上了的门会再次打开，天使会行在他们的面前预备道路。无论你在社会或者教会里面的地位是怎样，只要你愿意，神都会重用你。神会光大你正义的渴望，将你所种的爱心行为转变成为美德的丰收。我们只要愿意的话，神就会重用你。我们不可能靠自动导航就可以回上去天上的屋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旅客，是寄居的。在很多方面来说，我们离家很远，但是这样不代表我们需要觉得迷失或者是孤单。我们至爱的天父已经赐给我们基督的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来自天上的提示，来回去高荣天家的旅程里面，当初我们要将目光转向神。这样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们如果不努力这样向神和努力学习去了解和认真运用祂赐给我们的教导，一步一步这样向前行，我们就可能会回不到去。
No, life is not a self-driving car.
我们不可以这样，因为人生并不是一架会自动行的车或者是一架自动导航的飞机。你不可以只是在人生的水域里面漂流，就相信水流自然会带你去任何一个你希望去的地方。门徒的身份要求我们愿意在需要的时候逆流而上，没有其他的人会为你自己的旅程负责。救主会帮助你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但是承诺跟从祂和遵守祂的诫命必须要由你自己去做决定。这个是你独享的责任，也都是你独享的特权。这个是你的大力险，请听从你救主的呼唤，跟从祂。主已经建立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帮助你信守为神和同胞服务的承诺。教会的目的是要去鼓励、教导、提升和启发人。教会提供机会给你去运用怜悯的心向其他人伸出援手，还有更新和遵守神圣的圣约。教会的目的是去祝福你的生活和改善你的家庭、社区和国家。来吧，加入我们，要信赖主，将你的才能用在神的奇妙事工上面，去关怀、鼓励、医治和支持那些希望感受和关心可以回去添加那种渴望的人，让我们一起踏上回去天庭的荣耀旅程。 福音是带来希望和幸福的讯息，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当我们运用信心和行为去拥抱福音，在经年累月，我们就会逐少逐少地去接近神，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而且主会以非凡的方式运用我们来造福身边的人，以致去达成他的永恒目的。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我们目睹在墨西哥、美国、亚洲、加勒比海和非洲有很多天灾，成千上万的人都踊跃去帮那些有危急需要和损失惨重的人，而这些灾难亦都让我们见到人类最好的一面。我好高兴见到德州同埋佛罗里达州嗰啲女青年同埋好多在住援助之手嘅黄色 T 恤嘅人一齐帮助清理嗰啲俾飓风吹烂嘅屋。虽然因为太远，好多人冇办法去到灾区帮手，但系都慷慨捐献，减轻灾民嘅痛苦。你哋提供先基督般嘅慷慨同情，实在令人启发人心。今日我想讲一个对大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一样咁重要的服务。这个服务的层面对我们个个这些看到新闻最近发生的事只能够袖手旁观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人来讲，答案可能 就在眼前。救主教导，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都马孟宣会长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地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孤萎凋零，远如行尸走肉。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出壮，远如救了自己一命。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多东西令我们专注在自己手上的小屏幕，多过关注身边的人的文化。短信和社交媒体取代了真正地望住对方的眼和微笑，跟人面对面交谈就更加少之又少。对有多少个追踪者和赞，紧张过跟朋友搭下膊头表达关怀和爱心。虽然现代科技可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帮大家保持联络，但是如果不是谨慎地用我们的个人装置，很容易就只会注意自己，忘记了福音的精髓，其实就是要去服务他人。我对青年人和年轻人有很大的爱和信心，我见过亦都感受过到你们渴望去服务，想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大部分的教会成员都认为服务是他们的圣职和门徒身份的核心。有时因为我们分了心，又或者想找些很有抱负的方法去改变世界，而看不到我们最能够满足到的迫切需要，其实就在自己的家庭、朋友、支会和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同情地球另一边的人所受的苦，为有很大需要的人难过，但是就疏忽了班房里面坐在我们隔离的人其实很需要我们的友谊。巴顿姊妹讲一个支联会持续会会长在1990年代的故事，他和其他人一起收集的被铺送给有需要的人。他和他的女儿开着卡车，把那些从伦敦来的被子载到霍玉。在回程的路上，他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灵启示，就是你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现在回家过马路 去为邻居服务。如果我们忽略了最亲近和最爱我们的人的需要，我们拯救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没有留意到身边那些人的挣扎，那去改变世界又有什么价值呢？天父可能安排了那些最需要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最佳人选。每个人都可以找方法去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我的智利卡罗麦康基姊妹最近说，她十岁的孙女莎拉知道她妈妈病了，就自动去叫妹妹起身，帮她着衫、刷牙、梳头，陪她吃早餐，等妈妈可以休息。她看到他人的需要就去帮手，不用人叫她，她静静这样做。这些简单的服务不单止祝福了妈妈，我肯定她亦都因为减轻了妈妈的负担而感到快乐，同时亦都巩固了她和妹妹的关系。雅各富士德会长说，不管是任何年纪都可以为人服务，不一定要大规模的服务才算数，而且为家人服务才是最高贵的服务。各位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当你在家服务的时候，对你爸爸妈妈和家人是几咁有意义呢？青年人，当你想去改变世界的时候，巩固和服务你的家人应该是放在最优先的次序。对你们的兄弟姊妹和父母表示仁慈和关怀，可以帮助营造一个 合一的气氛，邀请圣灵去你家。改变世界是由巩固自己的家庭开始。另一个服务焦点是我们的知会大家庭。有时我们的儿女会说，为什么我要去协进活动呢？我看不到有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些是为人父母的好好教导机会。我会说，为什么你认为参加协进活动是为了你要得到好处呢？年轻朋友，我要向你们保证，你出席的每一个教会聚会当中都有人觉得格格不入、寂寞，面对考验和需要朋友。你是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主希望你环顾你四周的同辈，然后好像主这样去施助他们。杜德哈里斯多长老说，没有人可以完全独立办道，因此主建立教会的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塑造在通往永生的窄而小的路上互相支援的一群圣徒。这个宗教不是只关乎我们自己，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召去服务。我们是基督这个身体的眼睛、双手、头、双脚和其他肢体。我们每个星期出席教会聚会，没错，是要为了参与教义、学习教义和领受接受启发。作为智慧大家庭的成员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出席聚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互相守望、相助、鼓励、找方法服务和彼此巩固。我们不单止是教会提供服务的受惠者，亦要成为施予者和供应者。各位男女青年，下次你们去协进的时候，不要拎着电话挂住看你们朋友在做什么，周围看看，问自己，今天这里谁需要我呢？你会成为帮助和影响你同辈的关键，为默默地挣扎的朋友带来安慰。祈求天父向你显示你身边有哪些人需要你的帮忙，启发你用什么方法去服务他们。记住，救主通常是每次施助一个人。我们17岁的孙医生被他妈妈的榜样启发了，今年夏天日日都祈求有服务的机会。我一直观察到他对兄弟姊妹的仁慈、耐心和爱。他是父母的好帮手，时时找机会去帮助他人。他关心身边的人，渴望去服务。他是我的榜样，令我很感动。当我们好像医生这样邀请主 帮我们去找出服务的方法，圣灵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察觉在那日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和怎样去施助他。除了你的家人和支会成员之外，你也可以找机会去服务邻居和社区。有时在严重灾难之后，我们被召唤去帮忙，平时我们也可以在社区里面找机会去提升和援助有需要的人。最近有一位区域会长教导我，他现在还在充满俗世挑战的国家服务。他说最能够帮到那些住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就是慷慨捐献、禁食捐献、支持教会人道救赎、救济基金。无论你住在哪里，都可以找方法去服务你社区里面的人。假如每个人都这样做，整个世界会变得有多少祝福呢？兄弟姊妹，尤其是青年人，当你们尽力去变得更加似救主耶稣基督，遵行圣约，你会继续蒙受祝福，渴望去纾解受苦和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记住，要需要帮助的人就在你面前，由你自己开始，由你家和你的家人开始，这些关系可以是永恒的。尤其是如果你的家庭状况不是那么理想，你都可以找方法去服务，去提升和巩固，就在你现在的地方开始做。无论他们是怎样，都去爱他们，为你们的将来想建立的家庭去做准备，祈求帮助，使你可以认出哪个在你的支会里面需要爱和鼓励。与其问我在这个聚会可以得到什么呢，不如问今天有哪个需要我，我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在你祝福了家人和支会成员之后，就找机会去祝福你的社区。无论是大型的服务，亦或是每个月只能做几个钟头，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方法去祝福他人和祝福你自己。宾塞金会长这样教导，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着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令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当我们满足天父儿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参与完成天父的事工，这个是我们的特权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我们的家庭文告清楚显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蒙受祝福，拥有独特的教义和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参与很多世俗的活动，有些甚至表现卓越，因为我们努力跟随耶稣基督和他古今仕途的教导，所以在有些主题我们不会参与。在一个比喻，当世人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耶稣形容那些听了道但是不能结实的人。后来耶稣纠正彼得，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并宣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耶稣最后的教导，他对门徒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耶稣第一批使徒的写作时常用世界这个概念去代表和福音教导对立的事。使徒保罗教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还有他警告要谨慎，恐怕有人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使徒雅各教导，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摩尔门经经常用世俗这个概念代表反对的势力。尼非预言为博取世人眼中的声望而建立的，还有那些追求俗世的事物的人最终的毁灭。亦见阿尔玛谴责那些因世上无益的事物而张狂的人。尼海的梦显示那些努力跟随铁杆，即是神的话的人，会遇到世上反对的势力。尼海看到那些住在巨大的广厦的人，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轻蔑地用手指着人。在解释这个梦境的意象，尼非学到这些嘲笑和反对的势力是来自世上的群众，那世人和世人的智慧、世人的骄傲。这些经文的警告和诫命要我们不要变得世俗，或者现代的诫命要我们舍弃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多马孟宣会长将这个教导撮要说，在这个越来越远离属灵事物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摒弃一切不符合我们标准的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绝不放弃我们最渴望得的事物，也即神国中的永生。神按照祂的计划创造大地，为祂的灵体儿女提供一个地方去经历尘世这个必要的步骤，从而步向神希望祂所有儿女都可以得到的荣耀。虽然有不同的国度和荣耀，我们天父最希望祂的儿女得到的是孟宣会长所说的永生神的国度，即是家庭的超升。而超升不只是救恩，罗素·纳尔逊会长提醒我们，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救恩是个人的事，但是超升是全家人的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和我稍后会讨论的受灵启发的家庭文告，是指引我们在今生准备获得超升的必要教导。虽然我们必须面对日渐败坏的婚姻法和其他传统，对于那些为超升而努力的人，每当面对世俗和福音有差距的时候，他们必须在家庭生活按照主的方式做个人的选择。在尘世生命，我们不记得出世前的事和现在要经历的对立，我们藉着选择服从神的诫命，作出一个正义的选择，从而令我们灵性上成长进步。这些选择包括订立必要的圣约和教义，以及在做错选择之后悔改。相反，如果我们对神的计划没有信心，不服从，或者故意不去采取必要的行动，就等于放弃灵性上成长和进步的机会。摩尔门经教导我们，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作准备的时候。了解神的救恩计划的后期圣徒有一个独特的世界观，使他们明白神的诫命背后的目的，那些必要教义永恒不变的本质，以及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基本的角色。救主的赎罪使我们脱离死亡，以及在我们悔改的条件下拯救我们脱离罪。有了这份世界观，后期圣徒的优先顺序和做法就和世人不是很同了，和他们受祝福有力量去忍受尘世生活的痛苦和挫折。努力遵从神救恩计划的人所采取的行动，有时难免会令人误会，甚至会令人和那些不相信这些原则的家人朋友有冲突。 呢啲冲突一直都出现，每个努力遵从神嘅计划嘅世代都试过遭遇挑战。古代先知以赛亚想加强以色列人嘅力量，以赛亚咁形容佢哋：知道公义，将我的愤悔存在心中。他对他们说，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但是每当同那些不明白或者不相信神的计划的人有冲突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都好，那些了解神的计划的人永远都被命令要选择主的方式，而不是世俗的方式。教会在1995年提出的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总括了要准备获得永生和超生每个家庭应该跟从的福音计划。这份文告的宣言显然和我们现在世界的某些法律做法和鼓吹的事很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分别就是未婚同居、同性婚姻和在这些关系之下教养孩子。那些不相信或不渴望得到超生的人，最容易被世俗的方式同化，会认为这份家庭文告只是一份不合时宜的政策声明。相反，后期圣徒坚信家庭文告肯定哪一些家庭关系会促成我们永恒发展的最重要部分。我们已经目击未婚同居和同性婚姻在短时间内广为人所接受，相关媒体的鼓吹、教育，甚至在就业条件，都对后期圣徒构成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力求平衡在我们个人生活和教导的对立，要求去遵从福音律法，甚至寻求向所有人表达爱。当我们这样做，有时要面对以赛亚所讲的人的辱骂，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归信了的后期圣徒相信这份将近四分一世纪之前发表的家庭文告的教义，并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是主再次强调的福音真理。我们需要这些真理去支持我们度过现今对家庭的挑战。我就用同性婚姻和未婚同居这两个例子来解释家庭文告发表了短短18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推翻了几千年以来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美国未婚或是异性婚姻母亲的子女出生率更加令人震惊，而且数字逐年攀升。1960年是 5%， 1995年是 32%， 而现在已经去到超过 40%。 家庭文告一开始就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文告更加明确表示，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之基本特征。这份文告进一步宣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文告肯定了丈夫和妻子有责任要生养众多，遍满大地，亦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和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子女。这份责任至今仍然有效。 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文告严厉警告虐待配偶和子女的人肯，并肯定了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最后，文告呼吁政府去推动维护并巩固家庭成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措施。1995年，总会会长和主的另外14位使徒发出这些重要的教义声明。我作为七位依然在生的使徒其中之一，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和那些想法想知道的人分享这份家庭文告的由来。在超过23年前，教会的领导人受灵启发，觉得有需要有一份有关家庭的文告。有些人觉得很意外，好，他们认为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教义真理大家已相当了解，无需再重新声明。不过我们得到确切的灵感，而且开始工作。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找出和讨论文告的主题，有人提议文告的字眼和写法，然后经过审阅和修改，我们透过祈祷不断祈求主赐我们灵感，使我们知道应该讲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讲。我们都好像主应许，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法来学习。在这个启示的过程，我们提出的草稿交到去负责督导和发布教会教导和教义的总会会长团手上。总会会长团在修订过之后，这份文告由教会的总会会长戈登兴格莱发表。兴格莱会长在1995年9月23号的妇女大会用以下这段说话去介绍这份家庭文告。由于许多诡辩被视为真理，许多标准及价值观遭混淆，许多迷惑诱骗使人慢慢染上世俗的恶习，我们觉得要提出警告与预警。我见证家庭文告是永恒真理的宣言，是主对他寻求永生的儿女的旨意。在过去的22年，教会一直用这份文告作为教导和实践这些真理的基础，而将来都会是这样。用这个背景来理解这份文告教导和在生活奉行文告，当你朝向永生往前推进，你就会得到祝福。40年前，太福彭孙会长教导，每个世代都有他的考验，也有他捍卫和证明自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对家庭文告的态度和怎样运用这份文告，就是这个世代的考验之一。我祈求所有后期圣徒在这个考验都不被动摇。我要用戈登兴格莱会长在文告发表两年之后的教导来结束我的讲道。他说，我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看到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如果我们在主前行走于服从的道路，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福音生活，我们就会以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方式获得祝福。我们会被视为蒙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找不到了特殊的幸福关键。我见证家庭文告是真理有永恒的重要性，并由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使徒，目的是要帮助神的儿女获得超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请会众和唱诗班一起唱在巍峨高山上。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70元的小约翰平贵长老讲道，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的讲道。在克里斯多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神是爱。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神向摩西宣告，我有件事供给你。你有没有想过天父有一件事供要给你做呢？天父是不是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些特定和很重要的事等你完成呢？我见证天父肯定有为你准备。看看来自尼泊尔出世和长大的葛里瑞，他十几岁的时候在中国读书，有一个同学在那里介绍了他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葛里瑞去了杨伯翰大学读研究院，还在那里认识了他未来的太太。他们在盐湖山谷定居，还领养了两个尼泊尔的小朋友。在几年之后，超过1500名来自尼泊尔的难民转战来到犹他州。葛里瑞有灵感要帮他们，他凭着他流利的母语和对尼泊尔文化的了解，就在社区出任翻译员、教师和辅导员。当他们在社区里再次安顿下来，这些的难民开始对福音感到兴趣，然后教会成立了讲尼泊尔话的分会。后来葛里瑞还成为了分会会长，和积极参与摩尔门经翻译成尼泊尔文的工作。你看到天父是怎样准备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呢？兄弟姊妹，神有重要的事工给我们。虽然这个演讲是对姊妹讲的，但是也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适用。宾塞金会长这样讲，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接受了一些任务，虽然我们已经忘记了细节，但是不会改变我们当初同意接受这些任务的事实。真是挺令人振奋，天父有重要的事工给你和我去完成。这些神圣的指派并不单只是留给少数那些有特权的人，而是给我们所有人，无论性别、种族、国籍、收入、社会地位，或者是在教会的召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动神的事工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人怀疑天父是不是真的可以利用我们去做出一些重要的贡献呢？ 记住，天父是会用平凡的人来完成一些不平凡的事。我们是主宰，我们都有能力可以促成许多正义。罗素纳比逊会长解释，主为你们计划的比你们为自己计划的更多。你们已经被保留、被保存来到这个时间和地方。主需要你们来改变世界。当你接受并且遵从神的旨意，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成就这些不可能的事。那我们怎样知道和做到神希望我们所做的事呢？等我在这里分享能够帮到我们的四个原则。第一，专注在他人身上。我们可以跟随基督周流四方行善事。当我传道之后，我很挂住那些每日都充满目标的生活。我当然需要继续遵守圣约、接受教育、组织家庭和赚钱养家，但我不肯定主会不会有更加多重要的特别的事等我去做。在沉思了几句之后，我读到这一节经文，如果你渴望你将在这一代成为做许多善事的工具。圣灵帮助我了解到神圣的任务的主要目的是要祝福其他人和做许多善事。我们面对人生的抉择，好像是读什么科目、做什么工作或者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都要同时考虑到怎样可以帮到人。有一个家庭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没有住在一个很富裕的社区，反而搬到一个在经济上面很需要援助的社区。在很多年以来，主透过他们巩固了很多的人，建立他们的支会和支联会。一个普通科的医生，他感觉被指示要每一个星期抽一日的时间去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由于他和他的太太造福他人的心愿，主为他们提供了方法，令他们可以照顾几百位有需要的病人的同时，也都可以供养他们自己的家庭。第二，要发掘和培养属灵的恩赐。天父给这些恩赐我们，是去帮助我们去做和享受天父给我们的事工。我们有人会怀疑，我有什么恩赐呢？我究竟有没有恩赐呢？答案当然是有了。每个人包括男女都有来自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好使所有的人受益。经文记载了一些属灵的恩赐，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中一些可能包括有同情心、充满希望、人缘好、组织力强、讲说话或者是写作很有说服力、能够清晰这样教导和很勤力。我们怎样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教长祝福词，问下那些了解我们的人，和找出自己擅长和喜欢做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求问神，神知道我们的恩赐，因为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些恩赐的。一旦发掘了恩赐之后，我们就有责任去培养这些恩赐。就算是耶稣，他都是起初没有获得完全，而是继续从恩典到恩典。有个男青年画了一些画来宣传他宗教的价值观，我最喜欢那幅画就是一幅救主的画像，挂在家里面。一位兄弟培养和善用他艺术的恩赐，天父透过他画的画去激励其他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恩赐。有一天，有一位沮丧的女青年祈祷这样说，主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呢？神回答她，去关心其他人，这个是属灵的恩赐。自此之后，她在关注那些成日被人遗忘的人里面找到快乐，而神也都透过她祝福很多人。在世人的标准来看，有些属灵的恩赐可能是很不起眼，但是这些恩赐对于神和她的事工来说是必须的。第三，善用逆境。考验会帮助我们准备好做天父给我们的事工。艾尔玛解释，受了许多苦难之后，主使我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救主的赎罪牺牲使他知道怎样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善用我们从困境里面获得的知识去提升、巩固和祝福其他人。有一个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他被公司裁员之后，他再次重读他的教长祝福词，得到灵感要开一间公司去帮助其他专业的人士找工。他甚至帮助我在我的家庭传道回家之后帮我找到工作。主利用他的逆境作为搭脚石祝福其他的人，同时都为他本人提供一份更有意义的职业。一对年轻的夫妇经历了他们的女小产的伤痛，他们虽然很伤心，但决定他们要去帮助那些有类似经验和情况的父母提供辅导和协助，来纪念他们的女。因为这对夫妇经由逆境培养出特别的同理心，主就透过他们来到工作。第四，信靠神。当我们真心诚意去用信心去祈求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显示我们的神圣任务。这些任务一旦被发掘出来，神就会帮助我们完成。凡事都呈现在他眼前， 去到适当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启必要的大门。神甚至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能够藉着依靠他而得到超越我们自然能力的力量。有位兄弟相当之关心本地政府的决策，觉得应该出来选公职，虽然竞选的过程非常之艰巨，但是他依然都运用他的信心集合资源去参选。最后他虽然没有参选，但是他感受到主给他的指引和力量，使他可以能够提出对社区很重要的议题。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独立抚养有身心障碍的子女，她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应付家人的需要。虽然非常之困难，但是她感觉到主增添她的力量，令到她成功地完成她重要的使命。当神帮助我们完成神圣任务的同时，敌对的势力都会很努力地去令我们分心，阻止我们过有意义的生活。或者我们最大的绊脚石就是罪，因为罪会令到我们对圣灵感觉变得迟钝，限制我们获得属灵的力量。为了去做成的事工，我们必须要努力保持洁净。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被神透过我们去工作呢？撒旦亦都企图利用唔重要嘅事嚟令我哋分心。主警告一位早期嘅教会领袖，佢话：你嘅心注重世上的事多过注重我的事，也多过注重你被召唤的事工。我哋系唔系太过忙于熟悉嘅事物，而转移咗我哋对神圣任务嘅专注呢？仲有，撒旦会令我哋感觉能力唔足够而令我哋灰心。佢令我哋嘅工作睇起上嚟好难或者系好可怕。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神爱我们，祂会令我们成功。祂必在我们前面行，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下我们。撒旦可能会骗我们，令我们觉得自己的事工相对其他人的事工来说没那么重要，但每一个来自神的任务都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以主命令我们的事为荣，我们就会找到成功感。神透过我们工作的时候，敌对者就会试探我们，令我们觉得成就看上来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我们可以效法救主谦卑的榜样去赞美神。有一个记者想表扬德兰修女一生帮助贫困者的使命，德兰修女这样回应，她说这是神的事工，我就好像一支神手中的笔一样，只是被他利用。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自己献给神作义的器具，将自己献给神，包括给神知道我们希望成为他的工具，寻求他的指引和得到他的力量。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完美的榜样。天父在前身的时候问到我要派谁呢？耶稣回答，我在这里，派我去。耶稣基督接受了，准备好而且去担任他被预派的角色，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跟随父的旨意去做，完成他神圣的任务。当我们跟从基督的榜样，将自己献给神，我见证神就会利用我们去推动他的事工和祝福其他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day after Jesus miraculously,
耶稣奇迹咁喺加利利以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嘅第二日，佢再次喺加百农对人民讲话。救主睇得出好多人并唔太关心佢嘅教导同埋奇迹，只希望能够再次食饱。于是佢试下说服佢哋相信更有价值嘅事，就系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耶稣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救主的听众完全不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们只是听得名字面的意思，他们反复思考，在这里想，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进一步指出重点，包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 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跟着他说明这个比喻的深远意义，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活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但是听众还是听不明耶稣讲什么话，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们途中有多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食他的肉饮他的血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必须完全将救主带入生活中，带入我们内在的生活，使我们合而为一。怎样发生呢？首先，我们明白透过牺牲他的肉和血，基督为我们赎罪，克服了属世和属灵的死亡。然后我们领受他的肉，饮他的血，来接受他赎罪的祝福和力量。基督的教义说明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获得赎罪的恩典，要相信基督，对他有信心，悔改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藉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这里就是那道门通往领受救主的赎罪恩典，以及走上那条通往他角度窄而小的道路。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在那条路上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哦，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看哦，这就是基督的教义，也就是父子圣灵唯一而真实的教义，他们是一神，没有止境。沉思主晚餐的圣餐的象征是一件美好的事，面包和水代表他的肉和血，而他是生命的粮和活水，强烈提醒我们他为救赎我们而付出的代价。撕开面包，我们纪念救主撕裂肉体的苦难。达林乌克斯长老曾经说，就如每一片被撕裂的面包都是独一无二，领受圣餐的每一个人也是独一无二。我们都有不同的罪要悔改，都需要透过这项教义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得到巩固。饮水的时候，我们思考他在客西马利园和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以及其中的圣化力量。我们知道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我们决心要好像那些怀着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的人一样，在救主的血中洗净衣服。我指的是要接受救主的赎罪恩典，以除去我们的罪和罪的污点。但象即式食他的肉和喝他的血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要将基督的特质和品格内在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脱离自然人，并藉着主基督的赎罪成为圣徒。我们每个星期领受圣餐面包和水的时候，要想下怎样完全而彻底将他的品格和他那些不沾染罪恶的生活模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特质当中。除非耶稣是没有罪，他不可以救赎其他人的罪，因为公道无权向他提出要求，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献上自己，满足公道的要求，然后施予慈悲。我们在纪念他的赎罪牺牲、表达虔敬的同时，亦都应该思考他无罪的一生。这样表示我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不能够安于现状，但必须不断前进，拥有基督成长的新娘， 我们必须要好像摩尔门经中拉摩拿王的父亲那样，愿意抛弃一切的罪，专心达成主对我们个人和整体的期望。没几久之前，一位朋友提到他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的一个经验。那时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养几个星期。在复原期间，他拨时间专心阅读和沉思经文。有一日下午，他沉思尼腓三书第27章中救主的话语的时候睡着了。他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清楚看到自己一生的全景，我看到自己的过错、不智的选择、对人缺乏耐心，加上没有说出应该说的好话或应该做的好事。我将自己的一生一览无遗，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但似乎经过很长的时间醒来时，我很惊慌，立刻在床边跪下来，开始祷告，祈求宽恕，像以前所未有那样将心中的感觉倾注出来。做那个梦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那么需要悔改，我的过错和软弱突然那么鲜明，我的为人和神的圣洁及神的良善之间那道鸿沟似乎像是距离数百万里远。那天傍晚，我全心在祈祷，表达对天父和救主最深切的感激，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和我所珍惜的和妻子儿女间的关系。祈祷时，我也强烈感受到神的爱和慈悲，尽管我觉得自己很不配称。我可以说，从那天起，我不再是同一个人了，我的内心改变了。随后发生的事，是我对人更有同理心，更有能力害人，同时觉得更迫切需要去宣讲福音。我对摩尔门经中有关信心、希望、悔改的恩赐等信息产生前所未有的共鸣。重要的是，这位善良的人在这个生动的启示中知道自己的罪恶和缺点，但没有因此沮丧或者绝望，他确实感到震惊和懊悔，亦深切感到需要悔改。他更加谦卑，同时亦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而感受到一感恩、平安和希望，真正的希望。我的朋友讲到，他梦里面见到自己的生活和神的圣洁之间有一道鸿沟，圣洁是正确的词语，食基督的肉和饮他的血，意思是要追求圣洁。神命令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诺劝告我们，所以要教导你的儿女，各地所有的人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那里或住在他面前。因为在亚当的预言中，神圣之人是他的名，而他独生子的名叫做人子，即耶稣基督。细个的时候，我想不通为什么在新约耶稣成日被称为，甚至自称为人子，事实上是他是神的儿子。不过以诺这段说话澄清这些说法，实际上是表扬他是他的神圣和圣洁，他是父神神圣之子 的儿子。如果我们渴望时常在基督里面，亦时常有祂在我们里面，就应该追求身体和灵体的圣洁。我们到圣殿追求圣洁，圣殿的墙写着归主为圣。我们在婚姻、家庭和家追求圣洁，我们透过每星期主的圣日而喜乐， 是来追求圣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们的言谈衣着和思想追求圣洁。当晚孟宣会长讲过，我们是我们读到、看到、听到和想到的所有事情的产物。我们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追求圣洁。卡罗麦康基姊妹讲到，我们知道世上有种种考验、诱惑和苦难，可能会吸引我们远离有品德、纯洁和在神前值得赞扬的事。但是我们的尘世经验让我们有机会选择圣洁。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那些我们为了遵守圣约所作的牺牲，才能圣化我们，让我们变得圣洁。除了付出牺牲之外，我们还要加上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知道我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我们的神服务而已。主并提醒我们，这类的服务是他生活和品格的核心，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赦命作多人的赎价。麦林罗姆尔会长明智地解释，他说服务并不是我们在世上苦苦忍受来换得进入高荣角度的资格，其实服务正是高荣角度里超升生活的精髓。撒加利亚预言到了千禧年由主统治的日子，甚至马的铃铛都会刻上归主耶和华为圣。因此这些山谷中的先驱圣徒将归主为圣这句话放在一些看落平凡无奇的事物上，亦都放在那些和信心和信仰比较直接相关的事物。他们将这些字刻在圣餐的杯盘，亦都印在70元的案立证书和慈助会的旗帜上。归主为圣亦出现在石安合作商业机构，即是 ZZMI 百货公司的窗橱，亦在锤头和鼓上面找到。白汉阳会长住所的金属门把上都刻了归主为圣。这些字眼出现在看来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有些奇怪，但是他们都告诉我们知，我们对圣洁的专注应该是几普遍和持续。食够主的肉和喝他的血，意思是将任何基督品格不相容的事在生活中排除，并以他的属性取而代之。这个就是悔改比较广泛的意义，是只是要离弃过去的罪，更加要把心和意志转向神，继续前进。就好像我的朋友在梦中得到的启示，神会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缺点和弱点，但祂亦都会帮助我们将弱点变成力量。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求问还缺少什么呢，祂不会给我们凭空猜想，但会为了我们的幸福慈爱地答复我们和给我们希望。努力成为圣洁是个耗尽心力的过程，如果必须独自完成，就很容易令人畏惧退缩。而美好的事实就是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神的爱，有基督的恩典，有圣灵的安慰和指引，还有同基督身体里面圣徒情谊和鼓励，让我们不要安于现状，但是亦都唔好灰心沮丧，有一首简单有内涵嘅圣诗鼓励我哋，要花点时间追求圣洁，哪管世事匆匆，花点时间与耶稣独处，且寻找耶稣成为他一样，在作为中显出他的样貌。我见证耶稣基督系天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永有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thank all.
我哋感谢所有参与嘅人，亦都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喺今朝早提供美妙嘅歌声。我哋呢一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系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喺贺伦长老嘅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哋献唱闭会唱诗，每一步都是信心。之后七十元马西莫德费欧长老会为我哋做闭会祈祷。众先知将经文记写落嚟，系要祝福并且鼓励我哋，而经文的确有咁样嘅功效。感谢高天赐俾我哋每一章每一节经文，但系你有冇注意到，偶尔总会有经文嘅章节出现，提醒我哋仲有某一啲不足之处呢？比如话，在山上宝训的开头是以温和又平静且抚慰人心的八福来开始，但跟着下来的章节就跟我们讲很多的事情，而其中一项是我们不单止不可以杀人，就连动怒都不可以。经文说我们知不单止不可以奸淫，就连有不洁的思想都不可以。对于向我们提出要求的人，我们要将我们的衣服连同我们的外衣都要给他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祝福咒诅我们的人，善待恨我们的人。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我们在福音的成绩单上面不会有好的成绩，跟着下来的最后一条诫命就肯定会让我们死心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到最后的这条诫命，我们只是想爬回上床匿埋喺张被里面就算数啦。如此高荣嘅目标似乎系遥不可及，但主一定唔会俾我哋一条佢明知我哋系做唔到嘅诫命嘅。我哋嚟睇下喺呢个左右为难嘅困境，我哋可以点做？我哋喺各地嘅教会听到好多人俾呢啲嘅问题困扰住，我仲系未够好，我仲差一大截。我永远都做不到的。我听到青少年这样讲，我听到传教士这样讲，我听到新的归顺者这样讲，我亦都听到终身的老成员这样讲。一位有见地的后期圣徒达拉艾塞克森姊妹观察到，撒旦不知道施了什么的伎俩，将圣约和诫命变得好像咒诅和谴责这样。对有些人来讲，撒旦已经将福音的理想和启发转变成为自我厌恶以及愁眉苦面。我这样讲绝对不是否定或者贬低神赐给我们的任何一条诫命。我相信神是完全的，我知道我们都是他的灵体儿女，我们有神圣的潜能可以好像成为他一样。我都知道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贬低和丑化我们自己，以为如果今生痛打严惩自己，就有办法神奇地让我们成为神期待我们要成为的人一样。不可以。我希望我们心里面怀着悔改的意愿和提升正义的渴望来追求个人的进步，愿意悔改并在心中有更多正义的渴望，所用的方法不会而不要引发溃疡或者暴食症，不要让人感到沮丧或者伤害到自我的自尊。当初级会的儿童或者任何其他人真心这样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主绝对希望我们有那种感觉。为了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请容许我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聚落的世界里面， 就目前来看，我们是一群聚落的人民，我们处在低荣的角度，第一个字是低而不是高。正如罗素纳尔逊会长曾经教导的，在尘世入面，今生要成为完全还是仍需努力的阶段。所以我相信耶稣就这个主题做这一篇讲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以言语来训诫我们在今生的缺点，我相信他是为了颂赞永恒的父神，向他的身份和特性本质致敬，以及说明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达成的事。无论情况是怎样，我都很感激能够知道，虽然我是不完全的，但在任何的情况下，至少神是完全的。比如说，至少他能够爱他的仇敌，因为有太多的时候，由于我们内心里面的自然人，你和我有时做了神的敌人。我很感激至少神能够祝福那些轻渺地利用他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这样轻渺地利用了神。我很感激神是怜恤人的，祂亦都使人和睦，因为我需要慈悲，而这个世界都需要有平安。当然我们讲到天父的所有美德的时候，都是讲到祂的独生子的美德，祂生前和死后都是一样那么完全。我迫不及待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专注在父和子的成就而非我们的失败，这样并不是为我们在世上散漫的生活或者降低标准来做藉口。不是，自太初起福音一向就是要成全圣徒，直等到我们众人得以完全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只认为有时候经文、比喻或者诫命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要提醒我们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几咁伟大，进而激发我们对祂有更大的爱和敬佩，更加有渴望成为好似祂一样。摩罗乃呼吁，是的，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使你们能藉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们要获得完全的唯一希望是神那里获得这项恩赐，所以基督的恩典不单止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悲伤、罪和死亡，还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个人长期一直以来的自我批评。我要用救主的一则比喻，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有一个仆人欠他的王1,000,000银子，王听到那位仆人恳求宽容和慈悲，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但是后来那一位仆人就不肯宽恕欠他10,000银子的同伴。王听到这件事，就感慨地对他宽恕的那个仆人地说，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学者对这个所提到的货币的价值有不同的意见，但我来简化的这条数学问题，假设金额是比较少的，那个未蒙宽恕的人所欠的是10,000银子的债务等于现在的100元的话， 咁样嗰个被慷慨免除咗10,000,000银子嘅债，可能将会高达而家币值10亿咁多，甚至系更多。一个人能够欠下呢一笔天文数字嘅债务，真系令人难以想象。冇人可以买到咁多嘢噶嘛？其实呢个比喻嘅目的，呢个数字系故意令人难以理解，超乎我哋嘅理解力嘅。当然更加冇可能有能力偿还。咁系因为呢个故事嘅重点唔系新约入面嘅嗰两个仆人争吵嘅故事，而系关乎我哋嘅故事，同坠落嘅人类家族有关，包括所有尘世嘅债务人、违戒者以及囚犯。我哋每一个人都欠咗债，我哋每一个人都被判刑要坐监。如果唔是我哋嘅王嘅恩典嘅话，我哋都要继续坐监。佢让我哋获得自由，只是因为佢爱我哋，佢被感动而怜悯我哋。耶稣喺度用咗嗰个无法估量嘅数字，是因为他的赎罪是他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换来的无法估量的恩赐。那对我来说，至少是耶稣命令我们要成为完全背后的部分含义。我们或者没办法展现出父和子所达到的10,000,000银子的完全，至少现在未可以。但他们要求我们在一小的事情上面成为更加似神一样，这样并不过分。我们的言行、爱和宽恕、悔改和改善，至少要做到10两银子等级的完全，这样明显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事。各位兄弟姊妹，在我们追寻的尘世旅途里面，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有完美无瑕的表现。所以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努力保持稳步上扬，而不要沉迷在行为科学家所谓的有害的完美主义里面。我们要避免对自己和对其他人有后者的那种期待，还有千祈不要对蒙召唤在教会服务的人有这样的期待。对后期圣徒来说，即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唤担任某项事工去服务。托尔斯泰就这一点写了一个关于受人批评的祭司的故事。那一位祭司的一个会众批评他没有奉行应有的那种坚毅的生活。批评者的结论是，犯错的牧师所教导的原则一定是错误的。为了回应这样的批评，那一位祭司说，请看看我现在的生活，以及跟我以往的生活做一个比较。你可以看到，我正在努力奉行我所宣讲的真理。那位祭司没办法做到自己所教导的崇高理想，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他恳求这样说，如果你要的话，请攻击我，这个是我自己的失败，但请你不要攻击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清楚知道回家的路，但是我醉醺醺这样行，那一条路会不会因为我走得东歪西倒而变成不是回家的路呢？请不要耻笑这样呼喊，你看看他，他爬入泥地入面了，请不要幸灾乐祸，而要帮助我努力走在回到神身边的路上。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 过更加似基督的生活，但很多时候都未如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点，并且尽力去改进，我们就不是伪君子，我们只是普通人。愿我们拒绝让自己尘世的愚蠢行为和周遭最好的男女身上无可避免的缺点，使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或者对未来的希望或者真正神圣的可能感到发誓疾足。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在永恒中的傲念将会完成和完整，那就会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完全。我要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那个伟大的终点是可以临到我们那里。基督自己本身持续从恩典到恩典，直到他获得不死，他获得了完美完全的高荣荣耀。我见证此时和时时刻刻，他向我们伸出他那一双有钉痕的手，施以恩典，抱住我们，鼓励我们，直到有一日我们都安全地回到我们的家，投入天上父母的怀抱里面。为了这个完全的时刻，无论我有几咁笨拙，我仍然要继续努力。为了这个完全的恩赐，无论我有几不足，我仍然要继续感谢。我这样讲是奉那一位完全者的圣名，他从来都不笨拙，都不会有不足，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阿们。
Thank you.
我哋喺天上面亲爱嘅父，我哋喺呢一场大会嘅结束，好感激我哋所感受到嘅圣灵，亦都好感激我哋嘅信心能够被增强。我哋感谢我哋有先知，感谢有救恩计划，亦都感谢你儿子嘅救赎。天父，我哋好爱你，亦都好爱你嘅儿子，我哋嘅救主。我哋而家祈求你可以能够祝福我哋嘅先知马逊会长，亦都求你祝福众会长团同埋十二使徒第一组嘅呢啲领袖，亦都祝福嗰啲面临挑战同埋喺苦难之中嘅，等佢哋可以能够有信心，亦都得到平安。祈求你祝福住我哋喺世界各地嘅传教士，等佢哋都系能够成为世界嘅光，将你嘅话语带俾世界。我哋都祈求你祝福住教会里面嘅年轻人，等佢哋都系能够揾出佢哋真正嘅身份，同埋喺呢个充满困难嘅世界，可以能够成为好嘅榜样同力量，亦都帮助我哋可以能够从救赎之中可以得到力量同埋得到快乐，等我哋都唔好气馁同埋灰心，等我哋可以能够充满住信心，可以继续向前进，等我哋可以能够终有一日可以能够喺基督里面得以成为完全。咁样谦卑嘅祈求，我哋好爱你，系奉靠耶稣基督我哋救主之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一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画作其他用途。